这里是诺维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坦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大历2134年4月5号，公元2007年5月2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僧人展开研究班禅喇嘛爵士活动；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会长访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第三届宗教大会在印度班加罗尔召开；中国学生庄文成今生怼待中共的统战秀发；澳洲议会长将不会邀请达赖喇嘛到国会发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僧人在印度南部展开研究班禅喇嘛爵士活动，下面请听各方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南部的扎什伦布斯和塞拉斯的近40名僧人于本月17号到18号在马苏举行24小时的爵士抗议活动，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参加这次爵士活动的僧人通过当地马苏政府的印度官员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呈交了一封行愿信，信中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让他在扎什伦布斯里修习佛法，要求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与达赖喇嘛举行实质性的会谈来解决西藏问题，并要求中国政府对藏人给予宗教言论自由，停止一切践踏人权的行为。来自扎什伦布斯和塞拉斯的僧人们进行爵士活动之后，还同当地流亡藏人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坦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仁钦发来消息说，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会长理查·贝连和其他3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于昨天20号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曼都，并参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收到了难民接待站负责人戈桑琼未秀的公职人员和近期抵达接待站的上百名流亡藏人的热烈欢迎。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戈桑琼表示，自中共侵占西藏后，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藏人冒着生命危险被迫踏上流亡之路。在过去几十年里，流亡藏人的艰难处境先后受到了联合国难民事务处和美国政府、国际各人权组织的极大帮助与支持，因此他代表境内外全体藏人向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为首的各组织表达了感谢。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会长理查·贝林当天还参观了接待站医疗室和难民宿舍、食堂、办公室，亲切慰问了长期在难民接待站医疗室接受治疗的部分藏人，并且与近期抵达尼泊尔的部分流亡藏人举行了会谈。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代表团结束对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参访后，当天还访问了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帕辛西藏养老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坦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第三届宗教大会在印度班加罗尔召开，下面请听各方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朗扬宗发来消息，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达赖喇嘛福利基金会的主办下，第三届宗教大会于昨天星期天在印度南部喀纳达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开幕。有关举办此次会议的目的方面，达赖喇嘛福利基金会负责人图丹前往向本台介绍说，为了促进世界上不同宗教、历史、语言、文化的民族间相互尊重、相互了解和沟通，他们主办了这次会议。此次会议主要针对于青年一代，在为期10天的会议中，将向与会的青年们介绍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等各教派的有关历史知识，并在这些内容方面进行讨论。有关佛教的介绍和讨论将在印度南部贝拉果贝西藏难民社区的塞拉斯举行，将向与会者介绍佛教的基本理念，并就有关佛教和科学方面展开深入讨论。第三届宗教大会将于本月30号闭幕。据了解，新德里达赖喇嘛福利基金会于1989年 达拉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正式成立，其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宗教间的相互沟通、了解和尊重，并通过推广慈悲道德来推动世界和平事业。
请继续收听由罗伊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亚洲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子称与近期在动森新闻网上专文指出，中共在处理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一样，利用经济实惠的通胀方式获得最高的政治利益，因此他要求各方要谨慎对待中共的通胀手法与软硬兼施的策略。亚洲大学学生子温在文章中表示，西藏流亡政府为何受到中共的打压与压迫？虽然达赖喇嘛已经表明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高度自治。文章表示，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中共的虚伪手段和通胀阴谋，了解其所提出的政治条件是完全不能相信的。共产党不接受达赖喇嘛的西藏高度自治，并企图消灭西藏流亡政府，瓦解西藏宗教信仰的凝聚力，打击达赖喇嘛的政治号召力，使西藏的独立意义认识完全消失在共产党眼前，让西藏真正归属于共产党所统治。文章强调，虽然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但事实上只有共产党这个政治族群才是优越的民族，超越中国各地的民族主义。另外，主要是大汉族主义才是正统，除此之外的各少数民族才是一律平等。文章最后指出，中共不希望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因为西藏流亡政府要谈判，中国共产党却严加不爱国与分裂分子，打击起西藏民族的自治诉求，以获取国际间的关注，并且从中获取政治筹码。因此我们都要谨慎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手法与软硬兼施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将于今年六月份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展开访问，因此澳大利亚参议院绿党议员布朗先生先后多次呼吁澳洲政府和国会，反对党领袖与到访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并邀请达赖喇嘛到国会发言。对此，澳大利亚参议院议长博洛卡尔福特向外界透露，澳洲议会将不会以国家元首的礼节来迎请达赖喇嘛到访。他说，因为达赖喇嘛只是一位宗教领袖，而不是用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卡尔福特同时也强调，其他国会议员有权利聆听达赖喇嘛到国会发言，但这不会定为国会的议程。据了解，此前澳大利亚超越政党领袖因有意回避与到访的达赖喇嘛而遭到国会议员的指责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和国会议长等纷纷表态，并决定将抽出空档时间与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中国人权女作家莫莉撰稿的《她陪同藏人一起流泪》。
从此，这位小伙夫双有沉默，难得开怀长笑。更令他恐惧的是，传说中国政府有意让他在18岁成年后接替班禅的位置，成为民族大团结的政治花瓶。自我定位双是一个宗教修行者，小伙夫认为这样的安排非常不妥当，因为不愿做西藏的班禅第二，他不得不作为上策，以拒绝汉族政权的叵测居心。除了恐惧自己到18岁时成为爱国傀儡之外，林兆珍还精辟地分析了噶玛巴出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当年16世噶玛巴几乎将所有信众与教法全部带离西藏，根据噶玛巴噶举派教规，噶玛巴必须要靠上一辈噶玛巴噶举派弟子的传承，所以小伙夫登基时就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要求出国到印度朝圣，却被中国政府拒绝。 正是中国政府的无道与无知，逼得小虎符不得不独自做出重大决定，踏上和无数前辈流亡的同一条山路。关于令藏人尴尬的噶玛巴双胞案，一般认为是噶玛噶举派喇嘛夏玛巴和泰西杜仁波切的历史地位与现实角色之争，但这里面也有中共治藏的阴影闪现。由于多年来中国政府强行介入西藏佛教事务，使得夏玛巴有理由反对中国噶玛巴，于1994年另立泰叶朵就为噶玛巴的转世灵童。个人的命运、民族的悲哀、历史的伤痛，全在林兆珍朴素真诚的娓娓叙述之中。此外还有危险紧张的出逃情节，以及中普互助有情有义的曲折故事，让我们这些阅读者随着他的描述且悲且喜。虽然严酷的生活制造了创痛，民族的悲剧使少年噶玛巴忧伤，却也使他成长。佛教教义帮助他体会人生的深邃，也使他变得更宽容平和，思想越续成熟。林兆珍评说，一路上藏人前仆后继的艰辛，让噶玛巴彻底了解到西藏问题绝非中国政府所言，是达拉喇嘛一个人的问题。相反的，西藏问题包含西藏宗教与文化，是所有西藏人追求新生活的人权问题。因此噶玛巴身为藏人一份子，已能深切了解到达拉喇嘛流亡的无奈，以欣喜的笔调，林兆珍描绘了达拉喇嘛和噶玛巴两个宛如爷孙辈的活佛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令普通藏人激动落泪的会见。然后林兆珍分析了两位活佛不相同的人生，写出了噶玛巴对达拉喇嘛的崇敬与感恩之情。少年永远有梦，在接受林兆珍采访时，噶玛巴高兴地说出他的梦想，最想周游四方环游世界。在为噶玛巴吟唱一首悲心交集的流亡须知时，林兆珍忍不住质问，从达拉喇嘛到噶玛巴，总有一个疑问中国政府无法回避，为什么历辈西藏高僧都必须以化妆逃亡的方式来延续他们的宗教命脉。他仍然不放弃希望，坚持探讨噶玛巴对于西藏的意义。在达拉喇嘛有意打开与北京谈判之途上，噶玛巴能不能以其与中国独特的渊源扮演积极的桥梁角色，少年噶玛巴能在中国与流亡西藏间串起一条有效的沟通桥梁吗？清静流亡少年噶玛巴的故事刚在台湾出版，身在印度的噶玛巴即获得一本赠书，略通中文的他读了之后提此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本有关他本人的传记。正如藏族朋友达瓦茨人评价的，在这本书中林兆珍写的是人而不是神。较之大量对噶玛巴进行宗教性神话的书籍，林兆珍从世俗化立场有血有肉的写人，让读者认识了一个更真实更可爱的噶玛巴，其著作因此独树一帜。赵真是恪守新闻道德的台湾记者，他在写作中总是力求避免个人的好恶，双愿给读者提供事实真相本身。但是新闻人也是有其人格和感悟的，也无法隐藏自己的思想锋芒。在强权对话对弱势民族进行全面封杀的今天，说出真实为弱者代言本身是一种力求改变现实的努力。在林兆珍的书写之中渗透着中国人缺乏现代人权价值理念，他的分析和判断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来自新型的调查、广泛的调查和参阅资料，更来自对流亡藏人命运的热切关注。林兆珍的不凡之处不仅仅在于他贡献给我们这样的好书，更在于他面对弱小民族的苦难，化良知人格为墨水，陪同藏人一起流泪的人道情怀。
以上听到的是由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斌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